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十一章一至三十三节。我们先来重温这部分经文的内容重点。马可福音十一章一至十一节，讲述主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事。逾越节就快到了，犹太人从罗马帝国各个地区呢先后来到耶路撒冷，要参与这个为期一周的庆典，是为了纪念神曾经带领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根据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的记载，群众当中有很多人曾经听讲过或者曾经见过耶稣，也都期待呢耶稣去圣殿的。耶稣不是以一个好战君王的姿态骑着战马或者坐着战车而来，而是好像先知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所预言的这样，骑着驴驹，好像温柔和平的君王一样进入耶路撒冷。耶稣知道那些在圣殿听到他教导的人将会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方，亦都会将尼赛亚的信息传遍各地。群众当中有人认出耶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于是就高呼和山啊，因为神曾经讲过要永远建立大卫的国，所以他们高声的喊叫是大卫之国。他们看准了耶稣应验先知的预言，但是却不明白耶稣的国度在哪里。几日之后，当耶稣受审的时候，这些人是高声大嗌，将他钉十字架。两件事先后对比，是一个莫大的讽刺。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至二十六节，讲述耶稣是做了两件不寻常的事，分别是咒坐无花果树和洁净圣殿。咒坐无花果树是耶稣针对洁净圣殿而行的一个神迹。圣殿本来应该是敬拜神的地方，却没有真正的敬拜。无花果树呢理应生长结果，却是没有收成。耶稣为到那些虚浮的信仰生命而愤怒，相信但是又没有实践信仰的生命，咁就好似呢一棵枯死嘅无花果树一样。真实嘅信仰赋予俾人系无比嘅推动力，求神帮助你为神嘅国度去结出果子。无花果树喺以色列呢系一种好廉价而又普通嘅食物，由栽种到收成呢大概需要三年嘅时间，每年春秋两季会结果嘅。按照正常情况， 长出叶子的时候呢，就会结果的。而这一棵的树叶茂盛的无花果树呢，却是单单有叶而没有结果子。再因为当时呢不是无花果树收成的季节，所以呢不会是经过采摘之后令树上没有果子。真相就是这一棵树呢本来就是不结果子。咁耶稣对住一棵唔结果子嘅无花果树呢，就发出严厉嘅责备，指出以色列国就好似呢一棵无花果树一样，本来应该结满果子，而家却系毫无果子，显示出佢哋灵性嘅贫乏。逾越节期间兑换银钱同埋做买卖呢，话系不大生意嚟嘅。从外地嚟到嘅人必须兑换圣殿流通嘅货币，作为圣殿捐献和购买祭牲之用。兑换银钱的人以不合理的汇率来去赚取丰厚的利润，做买卖的人亦都以极其昂贵的价钱去出售那些牲畜。他们在圣殿的外邦人院子那里摆设摊档，使外邦人院子非常之挤拥，要来敬拜神的外邦人会因此觉得沮丧。用来敬拜神的殿变成为敲诈勒索的市场，妨碍人对神的敬拜，这些事怎会不令耶稣发怒呢？耶稣怒责这些人将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为贼窝，耶稣发怒却没有犯罪，因为他是为正义而愤慨。基督徒要为罪恶和不公义感到不安，并且要站出来表明立场，对抗不义。可惜信徒往往在这些重要的事情上面表现得很被动，反而是为到个人的荣辱或者无关痛痒的指责而去发怒。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至三十三节这一段描述犹太宗教领袖来问耶稣是凭什么权柄赶走兑换银钱和做买卖的那些人。这个其实是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他们精心设下的圈套，如果耶稣说权柄从神而来，他们就可以控告耶稣亵渎神；如果耶稣说他自己有权柄，他们就可以视耶稣为一个疯子驱逐他。耶稣看穿这些宗教领袖的邪恶阴谋，所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问他们关于施洗约翰的权柄，藉此揭露这帮人的丑陋动机。宗教领袖显得无言以对，证实了他们不是要来寻求真理，只是因为耶稣贬低了他们的权威，他们就一心要置耶稣于死地。马可福音第十二至到第十三章这两章都没有神迹。前面我们讲过马可福音是一卷行动的福音书，重点放在神迹上面。以这个大前提来到去看，那这里两章的行动似乎是放慢了下来，停了在这里。事实上这个不过是暴风雨前夕的宁静，更多的行动即将来到。现在我就将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做一个分段提供给你来到参考，分成六个段落。第一段一至十二节，藉着凶恶悬户的比喻，主耶稣加速了和宗教领袖的对决。第二段十三至十七节，主耶稣粉碎了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所设下的有关是否交税给凯撒的计谋。第三段第十八至二十七节，主耶稣解答撒都该人有关复活的疑问。第四段第二十八至三十四节，主耶稣回应了文士有关最大诫命的问题。第五段第三十五至四十节，主耶稣质疑法利赛人提出有关诗篇一百一十篇提到的尼赛亚预言。第六段第四十一至四十四节，藉着寡妇的两个小钱，主耶稣说明了什么才是合乎圣经的奉献。 我们看到很多种不同的行动。主耶稣呢，他是逾越节的羊羔，现在他在被宰杀之前呢，是要接受检验。因为逾越节的羔羊是需要被饲养，小心的观察，确认没有瑕疵的。再过几天，全人类应该面对的愤怒呢，都将要倾倒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个并不是一个安宁的时刻，而是一个尖峰对决的关键时刻。因为主耶稣将要面临和犹太宗教领袖的正面交锋，双方都好像拿出了最重型的大炮，为到这一场天堂和地狱、光明和黑暗、神与撒旦的对决而战。因此在这一刻，其实一点都不宁静，到处都充满着不祥的气氛和火药味。过去三年，主耶稣和宗教领袖之间经常有冲突，来到这里呢，就变成为口语上的激烈辩论了。主耶稣采取主动，在言语上面呢，是赢了对方，以致对方停止了言语的攻击。而犹太宗教领袖呢，就想设下圈套，他们想令主耶稣讲错说话，令到群众呢离弃他。犹太宗教领袖他们问的每一个问题都相当之有分量。主耶稣讲出了他自己在地上服侍中最重要、最坦白、最直接的比喻，也就是葡萄园的比喻。因此就加速了双方的对决。这个比喻的意思非常之明显，而这一章就是以这个比喻来到去开篇。马可福音十二章一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根据以赛亚书五章一至七节的记载，葡萄园是指以色列国。马可福音十二章二至十二节记载，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这个比喻所指的是相当明显，神所差遣的仆人就是先知。有人栽植葡萄园，这个人呢，是指父神。葡萄园指到的是以色列国，神拣选并且保护这个国家。园户就是指那些犹太宗教领袖。最后神差他的儿子来，当然呢，指的就是神的爱子主耶稣了。主耶稣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到以色列国。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说，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根据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主耶稣亦都是为了爱世人而来的。在这里，主耶稣特意要直接地对那些站在他面前的犹太宗教领袖讲话。这些人呢， 其实已经全心是要铲除耶稣的，而主耶稣就将他们的阴谋呢摊出来摆在阳光之下。耶稣知道这些人心里面所想的，甚至话给这些宗教领袖听他们会怎样做，他们的每一步每一个举动都被主耶稣呢预言在先。在他们动手杀害耶稣之前，主耶稣已经控告他们谋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件事呢很特别的。跟着下来，主耶稣就预言宗教领袖呢将要被审判。根据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审判在主后70年应验。当时罗马人提多将军毁了耶路撒冷，亦都将犹太人掳走。罗马竞技场就是由犹太的奴隶所建造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说话的含义。葡萄园和石头的比喻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对犹太宗教领袖来说，基督的确是一块绊脚的石头，是抵挡着他们的石头。但是对于很多已经归信主耶稣的人来说，基督成为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预言呢会在主再来的时候实现的。我们可以看撒加利亚书4:7的描述。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因为归于这殿。犹太宗教领袖原本计划在这个时候将主耶稣捉住杀了他，但是他们又害怕百姓的反应。葡萄园的比喻一开始只是一场口头的争战，但是现在犹太宗教领袖就要进一步来质问主耶稣了。马可福音12:13-15，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殉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希律党是当时的保皇党，是由犹太社会上层阶级的人士所组成的。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来到是先奉承了耶稣的，而主耶稣就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主耶稣不接受他们的奉承，但是主耶稣就接受尼哥底母的称赞，因为尼哥底母是诚心的。但是这一批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却是伪君子。为什么主耶稣要问他们拿一个银钱呢？有人说主耶稣是要用他们的钱去说明这件事，那也没错的。不过我会认为主耶稣身上是没有带钱。想想荣耀的主在这个世上，他的袋里面是没有钱的。主耶稣向他们要一个银钱，他们就给了耶稣。马可福音12:16-17，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以政治难题想陷害耶稣，令耶稣陷入两难之地。他们先奉承耶稣，掩饰他们的诡计，同时呢又强调下耶稣的勇气和正直，令到耶稣呢没有办法去回避。他们的问题呢都是很阴险很诡诈的。如果耶稣肯定地回答呢，犹太人就会咒骂耶稣是卖国贼， 如果耶稣否认呢，咁罗马政府就会定耶稣叛逆之罪。法利赛人同希律党人自以为啊，呢个嘅阴谋呢天衣无缝啊，冇得输，足以陷害耶稣噶啦。结果佢哋嘅奸计唔单止未能得逞，而且他们自己反而对主耶稣的回答感到稀奇。主耶稣的回答告诉他们，神的儿女具有双重的责任，或者说是有很多种的责任。今天很多人有一种很奇怪的虚假的虔诚的想法。曾经有一位信徒，他的爸爸住院，他的妈妈又病了，但是他却是将给父母医病的钱拿出来要奉献给教会。那牧师就进一步了解之后才知道，啊，他的父母真的有需要的，他不帮父母的话，那父母就要接受社会救济了。所以牧师就告诉这个信徒听，他的责任是要供养父母的。同样，我们对政府都有责任。有时候我们看到那张税单觉得哇，责任很大很重，但是当看到有些政府官员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贪污腐败呢，我们又会难过，可能不想交税。但是这样并不表示我们因此可以不交税，我们对政府是有责任的，同时我们对家人都有责任，对自己的教会也有责任。今天我就有责任将神的话语传讲给你听。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责任，这些就是主所讲到的。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对凯撒有责任，但是并不代表因此就取消了他们对神的责任。这个是很特别的事件来的，但是主耶稣将这件事以比喻的方式讲出来。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句说话说明一个重要的真理，银钱是有两面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也都应该对两个层面负责。人有地上肉身的责任，也都有天上属灵的义务。天上的公民在地上都要纳税，而地上的圣徒也应该积财宝在天上。请注意，主耶稣让那些想高举希律权力的希律党人呢都要合埋把口。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八至十九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撒都该人就是当时的自由派，他们否定超自然的事，事实他们在这里所讲的都没有错。他们引用路德记有关亲属赎回的条例，他们都很了解圣经。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至二十四节，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没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有些人批评圣经，亦都有些人错误解读圣经，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亦都不认识神的大能。举个例子，关于减少人口膨胀的问题，有人会说，啊，这样违背圣经，理由就是神要亚当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神的确对亚当这样讲过，但是并没有对今日的人这样讲。神当时说话的对象并不是现代人，神在挪亚的时代也都重复这句说话，因为当时地上只剩下挪亚一家，没有其他人。但是神今日就没有对我们这样讲，也都没有要求基督徒这样做。主耶稣指出撒都该人的两点错误，首先他们不明白圣经，第二他们不认识神的大能。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样并不是说结了婚的男女不能够一起上天堂， 而是到时他们不会再以夫妻的身份在一起。他们在天上不再建立家庭，不再生小朋友，这个是主耶稣的意思。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在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撒都该人不认识神的大能，阿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没有死，他们的身体虽然埋葬在希伯伦，但是他们没有死，他们是同神在一起的。今日的基督徒死了，亦都会同神同在。主耶稣很有耐心地回答了这些宗教领袖的问题。但是要令到耶稣陷入试探的人依然从四面八方地涌来。撒都该人反驳耶稣的教训，而主就看穿他们的意图，指出只接受部分圣经为真理，这样是错误的。今天对经文的讲解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可以主动联系，回应回收听节目、学习圣经的一些体会、心得或者是问题。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约定你，我们呢继续的来到去研习马可福音。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